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4年3月的一天，南京平儿教养院的织袜教工饶玉生收到了丈夫蔡寿民在镇江监狱里写来的纸条。玉生，革命胜利我是看不到了，我没有做完应做的工作，你好好把孩子带大，让他们继承我的事业，请不要挂念我。这封家书读起来很平淡，字里行间几乎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但它却是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优秀革命者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蔡寿民的故事一字一句写出来也只是寻常，但是他短暂的35年的人生像一颗流星划过大时代的夜空，具有代表性与感染力。在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蔡寿民是怎样崭露头角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是如何浴血长沙转战南京的？最终蔡寿民又是怎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革命英烈蔡寿民的初心故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蔡寿民。1899年，蔡寿民出生在湖南常德赵家桥狮子山蔡家湾的一个书香世家。他早年丧父，但是呢，有赖于耕读家风的良好熏陶，蔡寿民20岁就考进了当时颇为知名的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纺织科。当时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校长正是蔡寿民的叔父蔡襄。蔡襄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早年曾参加武汉自立军，革命失败以后到日本游学，后来回长沙投身实业救国浪潮。在长沙求学期间，年轻的蔡寿民并不是埋头书斋不问世事。1920年，早年毕业于甲种工业学校的黄爱、彭仁泉等人回到长沙，发起成立了甲工学友会，接着又发起组织了湖南劳工会。作为甲工的学友，蔡寿民与彭仁泉都是纺织科专业，而与黄爱呢又都是常德同乡，于是受到两位学长的鼓舞，没过多久就参加了劳工会的发起筹备工作。湖南劳工会的斗争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在他帮助下，劳工会接受了共产党领导。1921年冬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会见了黄爱、彭仁泉等人。不久，这两个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让湖南军阀赵恒惕很不安，于是在1922年1月17号，他杀害了黄爱、彭仁泉，致使劳工会一度陷入停顿。黄爱和彭仁泉的牺牲给赵寿民带来极大的悲痛，这两人不仅仅是志趣相投的学长同乡，更是携手并肩的战友同志，他们两个人是为了信仰和主义而殉难殒命的。除了悲伤和愤懑，蔡寿民也陷入沉思，他想，我今后一定要抛掉幻想，行动前都应该有所准备。就这样，为了守护黄爱、彭仁泉两人的事业，1922年3月，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宣告成立了。这段时间，蔡寿民往返于上海、长沙，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蔡寿民携未婚妻饶玉生去上海完婚。 饶玉生是蔡寿民在甲工读书时的老师饶伯林的长女。当时当校长的叔父蔡襄与饶伯林私交很好，闲聊时攀亲，又都有意撮合两人。蔡寿民早年丧父，对叔父非常尊敬，在认识饶玉生以后也是一见钟情，于是两个人在1922年在上海完婚。1924年，蔡寿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8月26号，湖南全省总工会在长沙正式成立，蔡寿民担任组织委员一职。为了庆祝总工会的成立，9月1号在省教育会举行了提灯大会，蔡寿民担任大会的总指挥。这一次大会从下午6点开始，参加大会的有粤汉铁路总工会、缝纫工会、纸业工会等30多个工会，以及女界联合会、农民协会、湘江学校、长沙女师等各界的代表群众，总数达到了4万多人。在提灯大会上，蔡寿民组织表演了枪毙吴佩孚等活爆剧，充分引燃了与会群众的热情。1926年12月，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与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在选举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时，蔡寿民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接着湖南全省各产业工会陆续成立了。12月28号，锡矿山、安源、水口山、碳塘子等工会发起组织了湖南全省矿工会。在成立大会上，蔡寿民与欧阳梅孙、涂正楚等15人一同被选为执行委员。当天晚上10点左右召开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蔡寿民等人被推举为常务委员。1927年2月9号，英国水兵在长沙水陆洲以及湘江登陆行凶，攻击在河岸工作的工人纠察队。为了抗议这个挑衅行为，湖南省总工会联合省城各界在当天下午举行了反英示威集会，在会上宣布成立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们开展反帝斗争。在接下来2-3个月的斗争当中，蔡寿民展现出了干练果敢的作风和高超的组织能力，反英斗争也取得了不小成绩。4月5号，长沙总工会根据海关工会的请求，召集长沙、岳阳两关以及各工法团代表讨论收回海关问题。会议上决定成立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推举蔡寿民、李一农等13人为委员。4月6号，长沙海关税务司慑于群众的威势，闻讯逃离。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于是派人接收，没过多久，岳阳海关也得以收回。就在湖南工人运动蓬勃兴起时，一场白色恐怖也正在迅速的逼近。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湖南的形势也日益紧张。5月21号晚上，驻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亲自带着叛军袭击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农运讲习所、省特别法庭等机关，叛军捣毁了这些机关，释放了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将近30人。那是一个血腥之夜，长沙城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因为这天中文电报用韵木马字，所以这个事件史称为马日事变。在事变当晚，蔡寿民跟共产党员郭亮正在家里准备枪支藏匿文件，忽然街头传来密集的枪声，两人正在出门时发现大门已经被锁住了。在这个危急关头，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倒在大门上点着，趁着敌人慌乱之际爬上屋顶逃了出来。接着他们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抵抗，但因为寡不敌众，当天晚上有200多人牺牲。马日事变严重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根据统计，马日事变后的半个多月当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10000人以上。这真的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很多蔡寿民熟识甚至很亲密的同志们都倒在了血泊中。屠杀是如此的惨烈，但蔡寿民没有被吓倒， 依然在被染成血色的天空中寻找终将到来的曙光。在航运工会负责人胡德初的安排下，蔡守民男扮女装坐一只小船离开了长沙，避居到常德的乡下。隐居乡下的日子里，蔡守民是心急如焚。没过多久，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知道起义的喜讯以后，蔡守民是如闻春雷，心胸豁然开朗。1928年初，蔡守民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妻子是江苏泰兴人，于是派他去泰兴开展工作。这时他的岳父饶伯林也已经从长沙回到了泰兴，于是蔡守民化名为蔡厚之来到泰兴，并且寻得了一份泰兴报社的工作作为掩护。当时主持泰兴革命工作的是做农民运动出身的沈毅，经过沈毅等同志艰苦扎实的发展工作，1928年春天，泰兴县的共产党员达到了600多人。同一年，中共泰兴县委成立，沈毅担任县委书记，同时成立了中共泰兴城区委员会，由蔡寿民担任区委书记。在蔡寿民到达泰兴之前，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江苏省委下发了紧急决议案，组织全省暴动计划。决议案指出，现在要指示全体党员知道，江苏的党的恢复组织时期已经告一段落，自今日起确确实实进到领导暴动的时期了。在接到了省委指示以后，沈毅和蔡寿民就开始积极的组织暴动。要发动暴动，首先就得解决武器问题。4月28号凌晨，沈毅根据情报在横家垛南边的八字桥设下埋伏，一举缴获了国民党警察的长枪4支，子弹100多发。考虑到此举会惊动敌人，可能打破原定于5月1号的暴动计划，于是沈毅决定在雕式祠堂召开县委会议。会议决定把暴动干脆提前一天，并成立暴动总指挥部，沈毅担任总指挥，蔡寿民等人担任指挥部成员。会议之后，蔡守民连夜通知了城区的暴动骨干改期的事宜，还有会议精神。4月30日下午，泰兴东乡的农民暴动队伍汇聚在雕式祠堂的广场上，竖起了暴动大旗。5月1号，斗争达到了高潮，起义队伍兵分2路，一路从龚家垛出发，往棺材厂、古溪等地，还有一路往冶秦庄、秦家垛等地。一路上起义队伍高喊着口号，张贴标语，所到之处农民们纷纷加入。两路人马会师的时候已经有20000多人了。5月3号，暴动队伍集结于耿家园，当时正准备跟如皋的暴动队伍联合行动，忽然听到如皋鲁岗市和泰兴镇东市传来枪声。原来国民党泰兴县公安局局长李亚东带着县警一个中队前来镇压。激战了数小时以后，国民党泰兴县县长丁作泽又派出100多人参加镇压。见到敌人过于强大，暴动队伍决定就地解散。这次暴动失败以后，国民党泰兴县当局疯狂地抓捕共产党员。6月25号，沈毅在花家社的一条小木船上被捕了。仅仅3天以后，他在泰州大教场刑场英勇就义。10年饮冰，难凉热血。作为暴动领导者之一的蔡寿民，在又一次经历血腥屠杀，又一次承受身边战友倒下的巨大创痛以后，仍然看到了暴动的积极影响，也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农民们蕴藏的力量。1931年，因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极其惨重的破坏，很多基层交通线都中断，大量交通站的联络员都被捕牺牲。在这样的极端困难的状况下，1931年底，党组织派遣蔡寿民到南京去开展地下斗争，具体任务就是在南京重建地下交通站。蔡寿民到南京以后，打听到原湖南劳工会的旧识林石泉先生跟几个湖南同乡正要开设一家文心印刷所，于是跟他们取得联系，很快就拥有了印刷所校对的合法身份。在南京稍微稳定了一下之后， 蔡守民把妻儿一起从泰兴接了过来，一家人在洪武路租了一处民房。这时蔡守民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要在大城市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困难不小。外表柔弱秀美，骨子里却很要强的妻子饶玉生，在南京平儿教养院担任起了织袜教工。大概在饶玉生到平儿教养院担任织袜教工的一年前，也就是1931年2月，教养院新来了一个历史老师，他就是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南京重建市委的李云生。李云生以教书做掩护，在平儿教养院先后发展了5位青年入党，建立起了教养院地下党组织。1931年底，差不多就在蔡守民受命抵达南京时，李云生担任新成立的南京特委书记。但没过多久，1932年4月，李云生被捕入狱，被关押在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6月8号，他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在南京的这段日子里，蔡守民名义上是大印厂的校对，妻子在平儿教养院担任织袜教工，一家人在南京似乎度过了一段温馨平静的美好时光。但可惜的是，这样貌似平静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短暂，没过多久蔡守民就被特务盯上了。1933年8月9号，蔡守民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了。8月21号，蔡守民安顿好家人，像往常一样抱了抱女儿就外出了。但没想到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回来。前来抓捕蔡守民的是宪兵司令部的人，因为是迎面撞上了特务，蔡守民没有办法脱身，只能从容面对。蔡守民被捕以后，先是跟李云生一样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因为他曾经跟一些中共领导人有过接触，也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于是各种威逼利诱、软化攻心以及残酷的刑罚轮番上场。不久，蔡守民被押往镇江，关押在镇江监狱当中。这所镇江监狱当时被称为镇江集中营，很多共产党员像黄瑞生、李超石、吴昌来等人都在这里受了炼狱般的折磨以后献出了风华正茂的生命。1934年3月的一天，饶玉生收到了丈夫蔡寿民从镇江监狱里传来的纸条，文字的大意是：革命胜利我是看不到了，我没有做完应做的工作，你好好把孩子带大，让他们继承我的事业，请不要挂念我。这封家书读起来很平淡，字里行间也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或许是出于麻痹敌人、避免家人过度悲伤的苦心，又或许是全然相信朝夕相对、聪慧灵秀的妻子能够读懂自己隐秘的情愫。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优秀革命者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所呈现出来的只是平常和淡定。不幸的消息终于在2个月以后传来，因为行伤过重，加上在严寒天气感染了肺病，蔡守民病情急剧恶化，极度昏迷。而执意要从他口里得到机密的敌人，在1934年5月12号把他转到南京军医院治疗，但是仍然拒绝亲人前往探望。5月16号，蔡守民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5岁。蔡守民去世以后，湖南劳工会的林石泉等湖南老乡以同乡会的名义把他的遗体赎买了出来，安葬在南京南门外南峪行宫湖南驿地，并且立碑为记。根据蔡家的后人记述，蔡寿民牺牲以后，妻子饶玉生也被敌人追杀，只能把大儿子和三儿子交给亲友抚养，而自己带着7岁的女儿和不到1岁的四子，历经数月，从泰兴一路乞讨着走回了湖南常德。 但老家人也知道蔡寿民是共产党员，没人敢收留他们。饶玉生只能带着孩子又来到长沙，靠从泰兴带回来的小型手动织袜机织袜勉强维持生计。就连寒冬里，孩子们也只能打赤脚。不过，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时候，饶玉生也没有把丈夫留给他的唯一的念想，一支淡黄色象牙笔杆的古雅毛笔卖掉，因为那是蔡寿民被捕前郑重交给他的，还告诉他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明代的毛笔。对于饶玉生而言，这支毛笔凝聚了太多珍贵的情感和回忆，所以他一直随身携带着，因为他已经远远胜过了这世上任何的珠宝首饰。在无数的革命先烈中，蔡寿民虽身怀惊讶的古笔，却无多余的心力书写个人的心路历程。这样的先烈其实是绝大多数，他们的故事往往要靠后人的梳理才能大致地勾勒出轮廓。他们虽然是凡人英雄，但同样令人肃然起敬。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姚江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